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陆家，我们今天又要继续来看主耶稣上次吃饭吃出来的麻烦
啊，把这个法利赛人给惹毛了。
对对，天下是没有白请的饭啊。
就是主耶稣喝的是新酒，那法利赛人喝的是陈酒。
本来这个利未替耶稣大摆筵席，来了很多的他的同事，他的好朋友，是不是他的税吏和别人，他的酒肉朋友们，大家都来和他一同坐席，因为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对耶稣有兴趣。没被请的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啊。那当然听众朋友如果不知道法利赛人和文士是什么样的人呢，你就想他们是这个宗教领袖就是了。这个以色列亡国之后呢，他们照说是应该最懂得神的律法的，是呢，哟，这些人呢，什么事情他也不参与啊，他就是在旁边看，他要坐在高位上，他穿得整整齐齐的发表意见，好像来的上级指导员一样，人家根本就没请他。
显然这群人是孤立于群众以外的。
哎，他们自己不觉得是这样，他们自己是群众的这个领袖、精神导师嘛，对不对？下来人家都要问他们安呐、有什么问题啊，请教他们呐、只有他们才懂啊，他们也是念过书的，就像我们这些大学生回到乡下一样。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很拽的。以前我大学有个同学，他说他毕业后他要回家竞选乡长。我说你为什么要竞选乡长？竞选乡长有什么好呢？他说我们那边做乡长啊，第一件事情修一条这个水泥路，修到我家门口。
哇，大手笔。
大手笔是啊。那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从此之后，哎呦，就开始阴魂不散了。耶稣走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耶稣或者他的门徒无论做什么，他们都有
意见。
对对对对，那么教会里面也是常常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他可能时间比较多，他可能特别有爱心，总之呢，什么事情他不一定参与，可是意见他总是有的。上次我们说了是他们这些人就问耶稣的门徒说，你们怎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好像说他自己不是罪人一样。那个时候这个罪人显然是个专有名词了。
是
啊。我们现在呢，在基督徒中间，这个和罪人一同吃喝，我们不太会这样讲，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嘛。
那说什么呢？跟有身份、有地位、有钱人吃喝吗？
应该是跟你身份相等的人，或者对不对？跟道上的朋友吃喝。你有没有遇见一个人说他自己不是罪人的？明明的讲说我不是罪人。
有啊，
有啊。
当然了，现在有挺多大学生觉得他自己也挺好的，不是罪。然后我们跟他讲什么是罪，心思意念这些神都算。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这样啊。那就他会稍微咯楞一下，会觉得好像是这样说没办法。然后你稍微再给他详细一点，你能从早上睁眼晚上闭眼，这一天所发生脑子所想的这一切，你敢给别人看吗？你不敢给别人看，但是神却看见了。
那还不错，他们愿意听。
对对对，我们一般都会抓住机会跟他们讲。爱听不听，反正来了我们聚会，稍微提一提。他们真的心中有数，基督徒原来说我们全人类都是罪人。
对，要信耶稣第一个要接受自己是罪人啊，要不然你这个圣经也读不懂了，听的什么都没道理。当时法利赛人就是这个问题，他显然把罪人这个身份和自己是隔着十万八千里远，
是
不对？这个你们怎么可以跟罪人在一起，还跟罪人在一起吃喝，这个事情实在是太离奇了。我相信他们当时看见耶稣和门徒在利未的家里面和税吏罪人一同吃喝，那个惊讶的程度啊，是比我们今天要想象的还要高很多。
他没想到啊，他可能想说施洗约翰就没这么做啊，但是你的主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居然觉得这样做了。
而且他们自己就一直是宗教领袖，他们自己带老百姓呢有他的一套，对不对？你只要把老百姓带得中规中矩的嘛，行礼如仪啊，怎么可以乱来呢？
对，可能他们这个教导就是叫他们也不要跟这些税吏罪人娼妓在一块儿吃喝。
对，然后挺讨厌的就是说，当他讲的时候，他也不好好讲，他应该说你们这样是不对的 啊，并且告诉你说你们这样为什么不对，我们这样为什么对，我们可以有一个讨论嘛。他不好好讲了，他是用一个问题的方式来问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嗯、那他这个问题在问的时候又不是在寻求答案，对不对？哎，圣经说有人是专好问难，就是他已经决定你是错的，然后他来质问你，这是他的为什么、
他就觉得已经立定你已经是错的了。
对对对，到了下一个案例，到了第六章又是一模一样的、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里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这个事儿你干过没有？
我没干过。
你没干过，那就没办法。
没有去割过麦。
我也没干过，因为我在南方长大，我们光有稻田，没麦田。这个麦
对对对，
麦地里恐怕就是旱地啊，这个又得找姚弟兄来问问了，是吧？
没错，他北方的。
就我从小时候从这个田里面经过呢，到处都湿漉漉，你从来没想说拿个什么、拿着这个稻穗子来搓着吃，吃是怎么吃啊？
对啊，怎么搓、啊、这个你看那个剥一颗米粒出来多不容易啊，这搓
出来是硬的，那怎么吃呢？除非这是个嫩的麦穗。没吃过，
条件艰苦。
两个外行人在这读圣经，硬是读不出来，用手搓着吃。
饿极了，估计是饿极了。
有的时候就是好玩吧，大概。他的门徒掐了麦穗，右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又来了，你们为
什么
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儿呢？哎，这个我们和姚弟兄才刚刚开始查利未记。旧约里面有没有讲安息日不可以干什么？从麦地经过，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
这个没写这么具体，就是好像说不能为自己做饭，这个食物要提前一天预备好了。
呀、yeah, ，我记得以前听这个二山子讲，他是说是这个用手一搓就算是做工，听起来有点像他自己的发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总之，这个啊，经上到底怎么说不重要，我们这些法利赛人说不行，我们这儿的规矩是这类事情都不行。那你说，难道天天有人经过麦地里都用手搓着麦穗吃吗？那这样吃下去也不行，那个麦田里早就插了个大牌子，管他安息日不安息日啊，请不要搓本人的麦穗，你搓多，你都搓光了，我还收什么？
照你这样讲，那个法利赛人应该，在这个麦田里面都要竖两块牌子。
就是啊，你说这个搓麦穗又从麦地里经过，这个麦田总是有点高度的嘛，啊，那你这几个法利赛人也不是在跟随耶稣，你不是就是在找茬吗？
没有点那个意思、
对不对？你什么时候看见他们搓？你看得那么清楚干什么？那时候也没望远镜，对不对？这可能走到最后，他掐两个麦穗，从麦田里出来的时候，正好看见几个法利赛人，也有可能。
就是被气的了，估计是被气的，所以说要尾随。
有可能。上次耶稣跟他们讲了一大堆啊，讲了比喻，对不对？又是这个新郎，又是新衣服啊，新布啊，新酒，新皮带，新了半天，他们一个人听懂的。
对啊，还好没听懂。听懂了就气了、
对，没听懂也气。他问的是为什么，你给他再好的答案，他如果没有兴趣听的话呢，等于没听。要是你真的想要知道，你听了这些比喻，你会再问的。说夫子啊，这到底什么意思啊？也就会问说，那到底你所说的新衣服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旧衣服呢？为什么你说你的衣服好呢？你讲给我听吗？我相信耶稣一定会讲给他听。耶稣要讲给他听，我们也不用在这做节目，在这猜呀猜呀，是吧？
这个心理上总是觉得我这个已经是既定位置的这个上等好久了，突然冒出来一个耶稣。所以说这心里面总有一点要观察一下，要考量一下。如果他做一点过分的事情，显然就是要要给点颜色看看了。
对对对，这个有点像中医看西医，西医看中医，咱们两个都治病，你怎么这个治法？真的有效吗？再看看，再看看，就到了麦地里面，就是再看看，再看看。那这一次呢？他们话一讲完，耶稣就直接回了啊，因为这显然是。当着耶稣的面这样说的啊，
是
他们对耶稣呢这个气焰是越来越凶狠了。耶稣就对他们说了，怎么说的？路加给我们念念吧。
经上记的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 拿橙色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哎，听懂了没有？这法利赛人就有个特色啊，耶稣跟他们讲完话，他们就不继续问下去了。其实他哪听得懂啊，
人只是安息日的主，那是谁和谁呀、
啊？是啊，我们就慢慢来吧啊。耶稣对他们说，耶稣回答的话第一个最清楚的特色是什么？
最清楚的经上记着。
哎哎哎，这个很像在对谁答话，
这个得跟撒旦一样，经上记着说、啊、
对对对对对，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的办法是跟他回答撒旦的办法是一样的，对不对、嗯，那时候耶稣在旷野里面禁食啊40天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啊、嗯、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饼，哎、啊、耶稣就说经上记着说，对法利赛人也是一样，经上记着说。所以我们刚才问的问题还是有点道理的，这个到底是经上怎么写的，有没有说你这个安息日呢啊，或者是不能从麦地经过，或者是经过麦地的时候不能用手搓着吃，或者说什么都不能吃、嗯、还是什么都不能做，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算不算做工，是不是啊，用脚踩死一只蚂蚁算不算。第二个就是说他从经上记着说呢，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哇，这个所谓高手过招就是这样子的，你要是没读过圣经的，对对，你没读过圣经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算读过圣经还得想半天，什么叫做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儿？这什么事儿啊？
是这个大卫躲避扫罗的刀。
嗯，
有一次就实在太惨了，饿了、嗯，跟从他的人估计也是饿得慌，然后他就去跑到祭司那边，叫这个祭司叫亚西米勒。
嗯，
然后现在翻了一下那个在撒母耳记上21章，
呀、
啊，问他要吃的，然后呢、嗯、祭司就说少年人除非啊没有亲近妇人的话，这才能吃这个饼、嗯、从那个圣殿里面撤下来的。
嗯，
然后就给了他，还给了他一把撒哥利亚的刀。
哦，这里面有点问题啊。
嗯，
第一，这里面怎么没有记得跟从他的人？你看这个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就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怎么样独自来，
独自来
没人跟从他呢。哎，可是主耶稣说什么？大卫和跟从他的人谁对啊？
嗯，这个记得好像是这样哈。
是啊，这他要我们去读经上记着，我们读经上记着一读，哎，怎么和他的不一样？大卫和跟从他的人，
这个估计大卫拿着饼就离开那里22章嘛，逃往亚杜兰洞，因为他的兄弟和他夫家全家听见了，都下到他那里，完全破了。
那他的兄弟和他的父亲，这后来才跟从他了。他这个拿了几块饼，他不能养这么多人啊。而且这里讲得很清楚啊，你看这一章之前是怎么回事，他和约拿丹，
对，
约拿丹按着与大卫约会的时候出到田野，有一个童子跟随，大卫是一个人来的、嗯、因为这次的事情非常隐秘啊，
嗯，
对不对，
是
后来从这次的会面大卫知道扫罗要杀他，这个事情说起来比较长啊，总之最后大卫从磐石的南边出来，俯伏在地拜了3拜，他和约拿丹二人亲嘴，彼此哭泣啊，大卫哭得更痛。约拿丹对大卫说，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大卫就起身走了，约拿丹也回城去了。然后接着就说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
嗯，
是不是从这前面一直看到这个地方呢，哎，没有人跟从大卫啊，除非这20章和21章中间呢又有空隙，那大卫确实带了一些人去，既然带了一些人去，怎么又啊挪伯的祭司也没看见他呢？
是啊，你独自一人来，
独自一人来 啊当然大卫有回答，大卫当时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王吩咐我做一件事情，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这句话里边呢，上半节也不对劲，下半节也很可疑啊。
嗯，
这王哪里有吩咐他干啥，
就看什么王了。
什么王？那时候谁做王啊？
嘿嘿嘿， 这个显然大卫那个时候已经被这个萨摩尔已经高了嘛。
哦，有两个王，一个是扫罗王。现在我跟你讲话了，其实我也是王。王吩咐我做的事儿，
这个王可能是耶和华做王。
哦，哎，可是他这么讲的时候，显然是要让亚西米勒认为是扫罗王，对不对？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
嗯，
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
也真只够他吃的。
嗯，这个不见得，你五个饼再加两条鱼，可以好多人吃啊。
哈哈哈耶稣不在。
哎，谁说耶稣不在？这他到了祭司那里，那祭司的会幕后面就是谁在那里？那不是耶稣在那，是谁在那？
没错没错，祝福了人喂饱，后面有400人。
啊，就是了就是了。所以你说那个时候没人看见，其实谁看见了？但耶稣当然知道嘛。啊，所以你说到底谁记得比较准？因为这里面没有给我们足够的线索。所以第一，如果耶稣说那时候有跟从他的人，那还有没跟从他的人还有这回事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
嗯，
这不是都讲得很清楚？耶稣显然看得清清楚楚，所以那个时候肯定是有人的。
是，
所以从这里来看呢，你要替大卫开通的话，他当时讲的这个话恐怕肯定不是假话。
嗯，
哎，那时候他跟这个祭司这个对话，这个祭司讲的话也有点问题啊。这个经上记着说，那这个祭司也是个好祭司，他不是个坏祭司，他不是个不懂事的祭司。
是。
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
嗯，
这个所谓寻常的饼就是一般老百姓吃的饼，所谓圣饼呢就是奉献给耶和华的这个每天做的饼。
是，
这个饼撤下来呢，只有谁可以吃啊？
祭司可以吃。
祭司可以吃。哪里有一个规矩说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
是
啊，
这个我念到这里好像利未记没提吧。
那没有这回事儿的，没这回事儿的。你必须要是祭司啊！主耶稣这里也讲了，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以吃啊。所以他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大卫跟亚比米勒，这个哈，这说什么？
这像在演戏啊？
嗯，是啊，
演给旁边那个多一看。
哎，你这就对了。第七节啊，其实这整个的对话是有个原因的。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你千万别以为留在耶和华面前就在那边侍奉神，是在那干什么？是上面派来教会里边做什么呢？
监视的。
哦，监视的，哎，他虽然在监视啊，可是他是不是在耶和华面前呢？其实耶和华面前就是他嘛。
嗯，
耶和华看得很清楚啊。他名叫什么？叫多益。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以东人。这以东人做扫罗的司牧长，这个有点过头了吧。嗯，犹太人自己不用，你用一个外邦人，这有点像这个利比亚最近在打仗，这利比亚人民很不满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加达菲啊。他用什么样的人？
卡扎菲。
卡扎菲是吧？他怎么卡他的扎菲呢？他是用外国的佣兵来卡的。他用这个 mercenary 来打他自己的老百姓，啊，他的亲信很多都是外面雇来的，这个东西很要命的。扫罗当初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做扫罗的司牧长，特别留这个人在哪里啊？在会幕门口，这个事情是想过的，因为扫罗从来不去会幕门口求问，他在会幕门口留个人，他要监视谁的行动啊？
监视大卫。
两个人，一个是撒母耳，一个是大卫。
啊，
他需要知道情
况。心机还挺重的，这个扫罗。
这个你看，别看这个扫罗这个大老粗啊，你要是干起坏事来的话呢，大家心思都很细密的，因为这是跟神为敌啊。
是啊，
跟神为敌，
是是是，
他会有这个灵感，他有一天起来，可能正是从这个是不是在圣经里面唯一上大号被记下来就是这个扫罗王啊？啊，
是
他可能有一天从洗手间出来，一想说，嗯，不对劲。我一定要派一个外行去指导内行一下。嗯，最重要的一个重点不能落掉了， 祭祀祭祀祭祀，会幕那个地方一定要留人，留谁呢？谁才会向我通风报信呢？那必须是不敬畏耶和华的人，不敬畏耶和华的人呢，他做起事来才有胆量。但是你要知道，不敬畏耶和华的人呐、听话听不懂哦，他听了有道理，他就觉得是真的。什么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是洁净的才可以吃，这祭司总要找个理由给大卫吃啊。那大卫说：“王命甚急啊，哎，委托我差派我办一件事情，是不是？”他们两个在那边交换饼吃，这个以东人他搞不清楚的，他没这么快转得过来呀、
对，很快就走了。
所以你说耶稣啊，有时候他这个骂人呢，真的是入木三分了，对不对？他在这里不但在讲道理给这些法利赛人听，他把这些法利赛人比成谁啊？
这个以东人多义。
对，
哇，这个。
这个高，这个很高、你不去读你还不觉得，你要是回家听了耶稣的话真的去读，那你非得拍案大骂不可，对不对？你分明就是把我们比成那个以东人。是不是？同时在旧约里边，尤其是啊，当时的人就着他们的良心去做他们自己认为在神面前可行的事，做的时候呢，可能不知不觉就成了将来事情的预表，可是他们自己却不晓得，对不对？
是
罗德下了索多玛，亚伯拉罕跟他分手，这些事情不是事先讲好了，也不是事先商量好，说我们这么做之后呢，几千年以后大家都看我们做榜样，对不对？罗德的妻子回头一看变成个岩柱，这些事情都是当时发生的，那
是
谁来替他做解释，谁来替他圆场？其实是新约，其实是神自己来替他圆场啊。
是，
首先中国老百姓就不要在那边问一个问题，那是不是我们服侍主可以撒谎？对，就是你从这个问题一答下去的话就麻烦了，因为这整个的问题不是在告诉我们可不可以撒谎，整个问题的中心是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怎么进了神的殿，怎么吃了照说不能吃的陈设饼，这事情你们读过吗？你读过之后，你不是要问大卫有没有撒谎？你也不是，你如果问说大卫你怎么做这个啊？圣经说不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圣经说不可以撒谎，你怎么撒谎呢？那耶稣不是又在骂法利赛人吗？你们看不懂的事情先读着，读了以后呢，到了有一天你会懂的啊。这个大卫吩咐这个少年人在某处等候啊，就算当时没有啊，现在可有了。这群少年人是谁啊？正是跟随耶稣的这群少年人。对不对？在某处不知道等到哪一个某处去了。
几千年后了，
看不懂不要随便乱问，不要随便下评语，不要随便推结论说，哎，我们是不是这样就可以撒谎，对不对？谁告诉你大卫在撒谎了？那他这不是撒谎吗？你不知道，你先读了再说，这是经上记着的话，你连这个都没有读过吗？你如果读过，哦，那我现在告诉你这件事情的解释是什么。这件事情的解释是什么？没解释，没解释。主耶稣就是不跟他们解释，光把这个事情往他们眼前一摆。你们在圣经上看见大卫和跟从他的人进了耶和华的殿，吃了不可吃的东西，做了不可做的事，现在你又看见有一群少年人跟着谁啊？大卫的子孙。
大卫的子孙
真正来做王的那一位，从安息日经过，你们说他做了不可做的事。难道不知道吗？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王命甚急啊，这个王是谁啊？大卫王，对不对？大卫王来到耶和华的殿，他吃了那个饼，算不算为有罪？你算为有罪，圣经上没有算他有罪，圣经讲得很清楚啊。
他一生除了这个，
没错，
行淫的那件事，其他上帝都没有点名说犯罪了。
对，所以这个我们才和姚记做了这个立位记里边，什么叫做罪啊？是耶和华算为有罪的，是耶和华吩咐的。如果耶和华说大卫一生除了 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啊，当然我们非常要注意啊，那个时候乌利亚已经死了，八十八已经嫁给大卫了，已经替他生了所罗门了啊，耶和华怎么称那个女人呢？
也还是赫人，
还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
乌利亚的妻子。
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啊，你不要随便离婚呐、啊，为什么？这个结婚一定要政府承认才生效，对不对？离婚也要政府承认才生效。
是。
但是实际上讲到最后，结婚这件事情是谁承认才生效？神承认才生效。
嗯，
对不对？哎，那你说你现在办了离婚，到了你见了主，主说我不承认这事儿，那你不是惨了吗？对不对？
是。对，这新约马太福音那个家谱里面还是这样写，大卫和乌利亚的妻。
上帝是嘴是很硬的，立场非常坚定，完全不妥协，对不对？
嗯，
那你看着他说是有罪，神说他没罪，你最好赶快什么闭口，因为将来有一位要来，那一位来的时候你才知道，这整个大卫进的圣殿吃的那个饼啊，是预表告诉你说，有一位比安息日还大的，有一位比圣殿还大的，将来做起事来像大卫一样做事。是因为耶稣后来让这个预表成为实际，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因此大卫所做的事情当然不算为有罪，对不对？谁叫你从人间是非的标准去判断大卫？你是谁？怎么可以论断神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而且他的主人必叫他站住。几千年以后，耶稣的话一直，大卫就站住了。谁敢说那时候没人跟从他？谁敢说他撒谎？你一说你就成了什么法利赛人？
嗯，
是不是？那你说你们这个基督徒就不讲道理啊？谁跟你讲道理？来到上帝面前是讲什么？是讲权柄的。不是讲道理的，主耶稣解释完了你都还有话讲，那你不是以东人多义，你不是法利赛人，你是谁吗？你不是自己找打吗？
嗯，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赶快换边，怎么换你知道吗？赶快把法利赛人的衣服脱下来，就混到耶稣的门徒里面，不就成了吗？
只能说我不明白，而不应该是去怀疑，
而且你一听懂了就赶快下台，赶快换边啊！把你的法利赛人大制服脱下来，把你的高帽子摘下来，把你的问题全部闭口，跟着耶稣慢慢走，好不好？你说这些门徒懂吗？门徒什么都不懂，但是总有一天这些门徒要成为神的器皿，他们要成为一批改变世界建造永恒的人。哎，陆家，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谈这么多了。
好
OK， 那就下次再来了。
好，下回再念这一段。
对，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